如果一个人面对痛苦的时候，一方面又要自责，这是几咁难受的事呢？所以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打击的时候，我们好值得首先来到神面前反省自己，在神面前澄清了我们对这件事的责任，恳求神自己的赦免。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方面不再需要有一种内疚，另外一方面亦都可以通过这个自我的反省，对自己认识更加加深。这个自我认识的加深是帮助我们以后不会再同样的出错了。一次的痛苦已经够了，难道你不想在这次的痛苦里面学到多一些的谨慎，学到多一些生命里面的教训，以致避开下一次重蹈覆辙的痛苦呢？当我们能够一方面尝试去补救那些可以补救的，一方面又学习到在个错误里面将来不会再犯错的教训，我相信就进到第四方面，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重新把握回我们对神的信心了。在以上我和你分享的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以往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真实和爱，还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个道成肉身这一件这么伟大的事件里面，体会到神的爱没有离开你，神没有忘记你，你能够从你当下从一种绝对信心所涌出来的勇气，你对神作出一个勇气的回应，对际遇提出一个有信心的挑战，然后向前更加看见摆在你前面有很多等待你去完成的使命，从一种熟论斗争的感觉里面昂然抬手继续向前行。我深信这个就是能够将你在低沉的心境信心的危机当中重新支取回力量，重新对神话神啊，纵然一切的际遇一切的打击都要叫我离开你和怀疑你，但我仍然相信你是真的，我仍然相信你的爱没有离开我。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当我们能够重新这样对神发出一个肯定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整个人的心境情绪都有很大的改变。其实因着这一切的打击，对神发生怀疑，对神埋怨，在实际上面能够帮不帮助到你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曾经讲过这样的说话，他说唔通我因为呢一切嘅打击唔再跟随神啦，咁我哋就可以离开咗呢啲嘅痛苦咩？佢唔系反而喺呢一切必然要接受嘅痛苦里面，如果我哋因此而离开神嘅话，呢、这个痛苦只能够更加嘅加深我哋嘅孤单感，只能够更加令我哋伤痛，咁系事实嚟噶。呢一切打击当中，纵然你唔再相信神啦，唔通你就唔会再受呢啲打击咩？如果从咁嘅角度嚟讲，我好相信我哋最积极能够做嘅，就是重新翻到神嘅面前， 从佢嗰度支取力量，支取信心，勇敢嘅继续行落去。我总深信有一日，当我哋回顾呢段日子，我哋就会可以明白神点样藉着呢个我哋当时唔能够接受嘅际遇，将我哋嘅生命带向一个好唔同嘅历程，将我哋嘅人生带向一种好难以想象嘅丰富嘅地步。我相信讲到呢度，你已经开始能够接受生命里面一啲痛苦嘅际遇。或者喺呢个时间，我尝试讲到第五方面，我请我哋睇下，其实痛苦嘅际遇事实上是有一些积极的意思的。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究竟痛苦有什么积极的意思。如果我一开始跟你说，你会很反感。但我相信你现在或者稍微已经冷静下来，面对这些一切，我稍微跟你分享一下，也都是我自己一些的体会。一个很漫长痛苦的历程的过程里面，事实上我又可以体会有很大的益处。第一个益处我看见的，就是原来一段痛苦的际遇可以帮助我发现和享受到以前从来享受不到人家对我的安慰、爱和友情。当我未有这些痛苦的际遇之前，我发现不到原来我的朋友、我的亲人对我那种的爱和关心原来是那么深切的。痛苦来临的时候，我得到很多花、很多卡，每一张卡、每一束的花都代表了一种的关心和爱，这是我以往从来没有得到这么多的。我更加发觉原来那些我以往不是很留意的人，或者那些我们以往不是很相信他是这么爱我们的亲友，在他心底里面是这么关心我们。当痛苦的际遇来临的时候，原来我发觉我的朋友那些亲戚安慰了我，整夜的不睡觉，可以为了我的太太的病到处奔跑，由香港跑到去台湾，由台湾跑到回大陆，为了找一些他认为可以帮助到他的药，或者我太太希望吃到少少的东西，我们的朋友就会不惜一切，甚至告假一日两日去帮他找。这些的行动，这些的爱的表现，带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大的满足和充实。我突然间发觉，就是因为有这个痛苦的际遇，原来我们一直在别人的心目中是这么重要。在这个痛苦的际遇里面，他就发觉到原来那些围绕着我们的人本来是这么可爱的。我发觉到我们的女儿、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当我们未有痛苦的时候，或者他们不是很懂表达他们对我们是多么关心和爱，但是当痛苦来临的时候，他们就打破了一路以来的含蓄和矜持，充分表达他们对我、对我太太那种的永日的爱。这个我相信如果我不是落在一个痛苦的际遇里面，我尝不到、体会不到，实在很珍惜这段日子所得到的爱、关心和友情。我相信这个是痛苦际遇里面一些的积极的体会。 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一个痛苦的经历，实在将到我们的人生带向一个更加成熟的地步。我和我太太成日都是说，过去这几年好像过了几十年一样。当然一个消极的意义来说，就是几年的生命充满了痛苦，好像很漫长的历程。但是积极来说，我们过去那几年因为痛苦的际遇挣扎，我们对人生的体会的深度等于人家过了几十年的生命一样。其实我们都很熟习一个说话，生命的长短不是最重要，是在乎它生存得那个意义有多少的深度。有些人劳劳碌碌过多十年八年，但是生命仍然是那么肤浅，生活得仍然是那么无聊。有些人在沉痛的日子里面过了两三年，但是他所体会的，因为他的痛苦的痕迹所带来的，是一个相等于人家几十年的体会。这种生命的深度是宝贵，用生命的深度有时候我觉得是值得用痛苦去换取回来的。因为当我们有这样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其他人同样的痛苦。这种的体会不是理论的，是你自己亲自尝过那种的创伤，你就会明白其他创伤的人那种的痛楚是几咁深。当你受过创伤的时候，你讲出来那几句安慰的说话，是跟其他未受过创伤的人所讲的说话是不同的，是深深的入到对方的生命里面，托住他，支持他，拨干他的眼泪。这个必须要经过痛苦才获得回来的代价。最后我觉得我很想跟你说，其实一个人的生命永远都是有个黑暗的一面和光明的一面。其实一个人的一生的际遇总是黑暗和光明两个面的交织。一些我们以为是黑暗的日子，其实是一些将来要光明日子的前奏。一些我们以为是很光明的时刻，其实隐含住黑暗的契机。我想我这样说不是只是想安慰你，而我实际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真理。我简单就以创世纪里面那个约瑟一生坎坷的际遇来到看，我们就看见这个的道理。今天我们幸福的，因为我们可以回顾约瑟的一生，从一个更加阔更加超越的眼光去看回他一生。我们看见一个人一生的际遇里面，所谓黑暗的时刻，所谓光明的时刻，其实很多时是相对并且互相牵连的。希望我们想想，当约瑟的父亲雅各将一件彩衣送给他的时候，对约瑟来说，这个是他人生无比幸福最欢愉的时刻。但岂不知道这件彩衣穿在他身上边，就是他后来被卖差不多被人要杀的契机。我们再想一下，当约瑟被他的兄长卖给米甸人，带紧去埃及的路上边要做奴隶的时候，我相信对约瑟来讲，当时是人生最黑暗的时间，一切人生的盼望都在时刻要结束。但岂不知道今天我们看回转头，这个去埃及做奴隶的旅程就成为他后来做宰相的第一步。 佢又睇到当约瑟去到去求，竟然幸运嘅做咗呢个护卫长波提佛嘅管家，一个本来应该做奴隶嘅人，突然间成为管家，呢个都系人生最意外嘅转机。但系我哋而家睇翻转头，呢个所谓嘅转机，又岂唔系以后因为佢个女主人而被判终身监禁一个起始点咧？我又睇见当约瑟被判无期徒刑嘅时候，我相信呢个系人生最黑暗、最绝望嘅一个际遇。但当然我哋可以知道，这个的监狱的生涯正是他以后平步青云成为埃及第二号人物的起始点。我们看见这些一切一切，我们就要问，究竟几时我们才可以真正把握到神的手在人生际遇的背后所作奇妙的安排呢？你都可以想想，你找一件在你人生里面你觉得是最幸运、最欢愉、最欣慰的一件事。那件事可能是你的婚姻，可能是你一个的职业，可能是你一样的友情。你想想，这件你最欢愉的事，你追溯追溯回转头是怎样开始的？当你慢慢想回最开始引发到你有这一种最好的际遇的起始点的时候，你原来发觉是你漫不经意的时刻，神就已经在那里开始预备。最开始的时刻，可能一个无意的交往里面，人家对你所讲的一句说话提醒你，你就去写封信去申请。又或者偶然的执起一份报纸，又或偶然的去跟人谈起偈的时候，人家一个的意见，或者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你碰见一个人。你会想到当你那段时刻完全想不到，原来神已经在这里为你部署着一个很美丽的前景，一个起始点。如果我从这样更加阔、更加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没有离开我们。甚至当我们未察觉的时候，神已经安排好为了赐恩典给我们。所以当我们面对痛苦而感到绝望的时候，我希望你同样用好似回顾约瑟呢一个咁嘅心境，去向前睇你嘅生命。记得知道嗰啲以为系最黑暗嘅时间，可能系一啲未见嘅祝福嘅第一步。我承认呢个我哋要需要好大嘅勇气，需要好大嘅信心。但系我相信呢个信心同埋勇气唔系凭空幻想出嚟嘅，因为真实可以喺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确定，甚至都可以在你以往的生命里面得到证明，神在我们最黑暗的时间其实是安排着光明。所以我们记得在诗篇的诗人所讲的说话，诗篇139篇诗人讲到话，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其实是的，一个黑暗的人生面和一个光明的人生面，在神看来都是他要完成他美丽的计划一些的过程。在神看来，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其实如果你留意圣经里面原文所讲到这句说话的时候，有更深入一步的意思。其实原来的文字所讲的黑暗和光明在你看这几个字是没有的。原来的诗人所讲的说话 就是、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是的。对一个有信心、有勇气、对神绝对信任的人，不单止他知道黑暗和光明在神看来都是一样，他可以说黑暗和光明在我看都是一样。巴不得你有这种的信心和勇气去面对你人生好像一个最黑暗的时刻的际遇。在这个时候，我很想你和我一起有一个的祈祷。掌管生命的主宰，你是赐生命给我们的主宰，让我这个时刻在你面前静默等候你。我承认我曾经因为我的际遇挣扎过，曾经因为我的痛苦质问过生命，甚至质问过你，觉得你对我不公平。但我知道你不会因为这样而惩罚我，正如当日马大马利亚质问你为什么要这么迟不去救他的弟弟拉撒路的时候，你没有怪责他们一样。我知道当我这样向你讲、向你发出呼叫的时候，你只是好像当日和我们一起哭泣，因为我知道你是爱我。当一个你爱的人哭泣的时候，你怎会不跟他一起哭泣呢？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更广阔、更高的眼光去看自己人生的命运和际遇，看见在黑暗背后的光明。求你给我有绝对的信心去相信，纵然一切的际遇不断地来打击我，但我仍然能够坚持相信你是真实的存在，你的爱并没有改变。神啊，求你赐给我生命的勇气，让我不求明天会更好，只是求听日可以更加有生命力去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求你让我不要糟蹋了你为我悉心预备那些痛苦际遇，以致我可以从中学到人生更深度的真理，以致我能够更加深入地去体会其他人的困苦，更加能够贴切地讲出几句安慰的说话。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真正的心境去接纳那些我知道不可以改变的事实。神啊，求你赐给我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仍然挽救的情况。神啊，我更加求你赐给我有智慧去判断那两者之间的分别，以致我不会捞乱。奉耶稣基督的名义祷告，阿们。本来这一段录音带应该在这里就结束，不过我这里想再加上一些的说话，就恐怕我们听的人有一些不单止面对痛苦，我相信有一些也是面对死亡的阴影。死亡不是一个很容易讲的题目，也是一个 唔係好多人鍾意聽嘅題目，但係我覺得我哋始終都係要面對佢嘅。可能喺你嘅痛苦嘅裏面，其中一個最大嘅陰影就係你可能會面對死亡，又或者你所愛嘅人面對緊死亡嘅來臨。如果咁嘅話，我願意讓以下少少嘅幾樣嘅分享同你一起去行一條面對死亡嘅道路。首先，當我哋突然間發覺死亡嘅陰影籠罩我哋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會是放棄。除了埋怨之外，我們很快就會放棄。我們放棄，因為醫生告訴我們，或者其他人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沒得救的了。不如你好好地預備自己接受命運的安排。但我很想跟你說，在我的際遇，在我的了解裏面，你第一個反應不應該是放棄。為什麼？我們不放棄不是因為我們硬頸，更加不是因為我們不信服神。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們有一個錯誤的了解，以為所謂信服就是乖乖的放棄了自己，然後等候命運的安排。我們不放棄不是因為我們硬頸，更加不是因為我們不信服神。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們有一個錯誤的了解，以為所謂信服就是乖乖的放棄了自己，然後等候命運的安排。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基督徒應該有即時的反應，這個不是表示就是信服。我們想想，如果醫生，一個不信神的醫生，他都會盡他的力量去挽救，挽救到最後真的沒有希望了，然後才放棄。為什麼我們那些所謂相信神掌管生命的人，一開始就打定輸數呢？我們不可以用這個所謂信服的藉口去放棄，因為只是記得聖經裏面神講過，神的眼中看他聖民之死是極其寶貴的，而且任何一件事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耶穌說過，甚至我們的頭髮都是他所數過，我們頭髮跌落地下都是要得他的准許。如果這樣的話，我相信我們基督徒更加要爭取。雖然我是不知道將來神怎樣安排我們人生的命運的長短，但我們總覺得我們在這個時刻，在這一剎那，我們仍然有資格向神積極的爭取生命。我相信這個是更加合乎神心意的。神對生命的常規是醫治而不是屠殺，是不是呢？你想象一下，如果当你今日面对紧死亡的阴影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刻，主耶稣推开道门走进来，见到你，按照我们在四福音对耶稣基督的了解，他见到你的眼神，他见到你的希望，他见到你那个绝望的时候，你估下耶稣最自然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他会不会对你说，你都是要预备好心情接受现实的了？他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四福音里面，我们可以估到耶稣最自然的反应就是他会拖着你的手问你说，你需要痊愈吗？然后你对他说，主啊，我相信你，但我信不足。 然后耶稣就会拖住你的手，带你起身，对你说起来，行走。是不是？这是不是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更加自然的表现呢？我们深深相信神救我们是常规，终于让我们离开世界，面对死亡当然有可能，但是我相信是神最后有个最奇妙的旨意，不可避免，然后才会这么做。所以巴不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要放弃，争取祈求，求神医好我们，求神用祂的爱行出祂的神迹。而这个是可能的，并且我们在众多的圣经的例子，众多甚至我们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基督徒的见证，都告诉我们，那些在人看来完全没有可能的绝望的情况底下，神做了奇迹出来。我相信在你面对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有不少次你看书，你的朋友都跟你倾起一些的例子，甚至我都要说，甚至一些的未信耶稣的人，当大家都认为他是绝望的时候，他都竟然有机会重新恢复生命和精力，何况我们所信那位是赐生命和掌管生命的神自己。当然我们要信服，但是信服不表示我们放弃争取。我相信这个是我想跟你讲的第一个的信息，争取，争取到最后一个时刻，你发觉神定义如此，你先至放低。第二点我想跟你分享的，就是死亡。无论你持一种怎样的人生观或者哲学，当死亡逼近的时候，总是会恐惧。这个不是错的，这个很真实的感受。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面对这个死亡，你最亲爱的人都不能够代替你，是要你自己去行这条路。在某一个意义来讲，你总是会感到一些的孤单。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刻，用我自己过去好几次的体会，得到一些的印象，和你从一个阔一点的眼光来到看死亡。当你越想死亡就一切的了结的时候，死亡实在是很可怕和很残忍。我一直都是用这样的角度去了解，直到有一次当我太太患病得很重，充满了死亡的阴影，我自己一个人找到一些时间离开医院，走去一个很安静的沙滩那里行。整个沙滩都没有人，因为那时候是冬天，我只听见海浪的声音冲刷的沙。我看到沙滩旁边一些的树木、石头，都很自然的景物。我突然间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突然间我似乎看见这个沙滩一万年来就是这样的模样，可能以往多少少大棵的树，但这个沙滩的海水几万年不断地冲上冲落。我更可以想象到以前可能的恐龙在这里沙滩上面行过，后来一些很古代的人物在沙滩上面打斗过，清朝的军队穿着他的军服去上岸 驻守过。我一直谂，嗰啲人咧，嗰啲动物咧，佢哋去咗边度咧？佢岂唔系都按照佢哋嘅时间离开呢个世界，身体消失咧？当我谂到呢度嘅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好强嘅永恒嘅感觉。喺永恒嚟到睇，一万年、一亿年，每个人多少个生命都系咁样，或迟或早，或曾经伟大过，或曾经渺小过，都要离开呢一个世界。如果死亡系人生一个必须要经过嘅过程，千百万人都经过咗啦，咁死亡有乜嘢咁特别嘅可怕呢？有啲人早，有啲人迟，但系总系都过去。今日岂唔系我行紧一切人类千百万人所行紧一条好普通嘅道路咩？当我谂到呢度嘅时候，我就睇得见，其实死亡并唔系咁特别，死亡亦都唔系咁可怕。当然死亡另一个难受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舍得离开我们最爱的人。死亡要我们跟我们爱的人分开。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很想跟你去想象一幅永恒的图画。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每一个生命是有开始就没有终结的了。我们生命的开始在我们的母腹成胎的时候，但是一成了胎，当我们出了母腹第一声的哭泣，懂得呼吸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就永远的不会结束，肉体的生命会结束，但这个灵魂的生命就永远延续下去。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想邀请你去跟我一起想象一幅的图画，每一个生命就好像一条有开始冇终结、无限延长嘅直线，而由古至今嘅生命就好似无数咁多条嘅直线一路排喺度，排成一个广阔无边嘅平原，又向前延展到永恒嘅地方。如果我哋将人生在世嗰几十年，是加上少少的色彩或者一盏灯的话，那我们就会看见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就是每一条线的开始点有短短的一段的光，然后就永恒的一直蔓延到将来无终结。而那段的光，一些人在时间上面早一点，有些人在时间上迟一点，有些人的光长一点，有些人的光短一点。在这些互相闪匿有关于永恒的光里面，我们看见有些人比较我们早几百年着过，然后一直延到永恒，有些人比我们迟几百年或者迟几年闪耀又归于永恒。就在这些不同的闪耀的光里面，我们发觉其中有几条线有重叠一起永恒的时刻，这个就是我们和我们所最爱的人，我们的朋友，就是人生短暂的偶遇。这些偶遇是很美丽， 但系好短暂，有迟啲，有早啲，有啲长啲，有啲短啲，但最终嘅都系复归于永恒。如果我哋咁睇嘅时候，呢、这个万无止境嘅平原，永恒嘅日子里边，我哋仲有好长好长嘅时间嘅相遇，好长好长嘅时间喺埋一齐。而啲人生短短嘅偶然嘅相遇邂逅，只不过我哋永恒一齐相处一个起始点。如果咁睇，死亡并唔系一个相遇嘅结束，而一个永恒相遇嘅开始。我觉得咁样好美丽，好真实。从我哋嘅信仰出发点，你都觉得我哋咁睇唔系幻想，而系一个真实。喺呢度可能你会问，亦都系我想讲嘅第三个部分。其实面对死亡嘅阴影嗰个地步，你会知道最重要最重要嘅问题系究竟我哋离开呢个世界去咗边度。如果我哋对我哋离开呢个世界之后要去嘅地方有一个真实嘅把握，我哋系唔会恐惧死亡嘅。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唔知道自己去边度，我哋用尽各样嘅方法都冇办法安慰到自己，令到自己唔恐惧。我哋感谢神，神藉住耶稣基督喺圣经嘅里边，俾我哋一幅相当清楚、有把握嘅图画。呢、这个有把握嘅图画唔系幻想出嚟嘅，而系真实嘅。嗰、那个关键就落喺耶稣基督曾经死过同埋复活呢一个嘅事实上边。我记得我自从细个面对我阿嫲离开世界之后，我就一直问一个问题，我问我阿嫲去咗边度，跟住我就答自己，我如果有一个人话俾我哋听，我离开世界之后，人离开世界之后会去边度，咁就好啦。但跟住我就觉得冇可能嘅，有边个有咁嘅资格呢？如果嗰个人系未死嘅，佢咪同我一样，佢有边有资格话俾我听我死之后去边度呢？我唔知，佢都唔可以知。但如果一个人死咗啦，佢又翻唔到嚟，咁佢知道啦，但系都冇办法讲俾我听。有一段时间我就喺呢个困惑当中，觉得好失望。直到我信咗耶稣，圣经话俾佢听，耶稣复活，我就疑惑至宝嘅揾到个答案。哇！好彩喺一切嘅人类嘅当中有一个有呢个资格，因为呢个正系符合到我一直希望嘅资格，就系佢死过，但系佢翻翻嚟，咁耶稣就有真系有资格话俾我听。我死咗之后会去边度？呢个俾我一个好大嘅安慰，因为耶稣嘅亲口话过，佢去系为我预备地方，而且佢去嘅地方我都要去。耶稣并且亲自用佢复活咗嘅身体，去稍微让我睇见，我离开世界，人离开世界之后，究竟是一种什么的情况。我真的很多谢耶稣，他复活之后没有立即升天，他还有40日的时间在这个人世间，去让他的门徒去认识他，去了解他，去体会一下人离开世界之后将来的状态应该是可能怎样。我们在耶稣复活的生命里面，我可以睇见一件嘅事实，就是、当人离开世界之后， 佢个身体、佢个生命系变得更丰富，而唔系变得更贫乏。我哋从耶稣复活咗个身体，可以睇见一啲嘅事实：一个复活嘅身体系一个改变咗嘅身体，但唔系一个消失咗嘅身体，系一个永恒嘅身体，系一个能够超过时间、超过空间、更加自由嘅一个生命。以至啲门徒关埋门嘅时候，耶稣可以突然间进到佢哋中间，佢越过墙壁嘅限制。两个门徒喺路上边要去以马忤斯嘅时候，耶稣突然间临到佢哋当中，耶稣越过时间嘅限制。人世间一切嘅痛苦，多多少少来自人喺空间上面所受到嘅限制，喺时间所受到嘅限制，喺呢个复活嘅生命里面已经唔再存在，已经完全嘅被胜过。但系睇见一个复活嘅生命，唔系一个无知嘅生命，唔系一个模糊嘅生命，系有感觉，系有快乐嘅生命。因为我记得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他旁边那个愿意相信他的强盗讲的说话，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的里面。既然耶稣用到乐园这个字，他都深信耶稣复活了，耶稣在乐园里面的生命是有感觉的，是快乐的，不是混沌的状态的时候，我都深知道那个强盗同耶稣一样是会感受到快乐、幸福。我都知道我和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只要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离开这个世界，同样是经验到一种快乐、满足和永恒。圣经更加在其他的地方肯定好几件我们离开世界之后必然会有的事实。第一，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永恒不会再扭坏的生命和身体。第二，在这个将来要去的地方，是神亲自和我们同在。如果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偶然通过祷告，偶然通过这个诗歌，我们享受到同神在一起那种甜蜜是这么强烈的话，我相信到那天离开世界之后，同神永远在一起不再分开那种甜蜜是难以形容的。圣经也都很清楚肯定话给我听，在这个死亡之后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因为一切的痛苦是来自人的罪。在这个没有再有罪恶污染的新世界里面，痛苦不再存在，神亦都擦干一切的眼泪，不再会有眼泪。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我们会有一种绝对和谐的生命关系。在那里人和神一个和谐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一个彻底的和谐的关系，人和世界、人和他自己都有一个最美丽、最和谐的关系。在这个永恒的世界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欢愉、充满了爱、充满了创造力的。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听，我们永恒的是唱新歌，一个新的歌是不是闷的，而是充满了喜乐的。因为我们不断的永恒的去发现神的伟大和荣耀。我们相信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到这个天堂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但不是表示我们完全知道所有的东西，因为唯有神自己才知道所有的东西。 但系我哋知道咗，我哋过往生命喺地上面短短嗰几十年，虽然系充满咗痛苦，但系到嗰日我哋回顾翻喺天上面睇翻落嚟，睇见原来呢啲每一个嘅际遇背后系有咁奇妙嘅安排，有咁伟大嘅计划。深深相信，我哋会产生一种好大嘅兴奋同埋安慰。我哋更加喺永恒嘅日子嘅当中，对神呢种无限嘅爱、无限嘅公义、无限嘅圣洁，不断有新嘅发现。有新嘅发现嘅时候，我哋从心底里面涌出新嘅赞美，唱出新嘅歌。我们在永恒的生命里面，对所有其他已经信了主离开世界的信徒有更深入的沟通，有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分享，更多不同人生的际遇互相来到讲述。我相信这个也是丰富而美丽的一个生命。关于天堂的生活，我在另外一个的讲座里面和录音带当中都详细提出过，我不想在这里再慢慢的复述。不过我很相信刚才短短地的一些的说话给你一个很大的肯定，就是当你或者你所爱的人眯埋他的眼，停止他的呼吸，他是去到一个更加美丽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更加完美，不是出于我们的幻想，是出于耶稣基督在历史上面真真实实的复活所带来给我们的证明和肯定的盼望。好了，我觉得我要跟你分享的说话已经够多，要跟你不知不觉用了几个钟头的时间一起去挣扎走这一条面对痛苦面对死亡的路。当然我相信要讲的说话还有很多，其实我们要走的路是没有穷尽的，正如我刚才跟你讲一样，如果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人生的路是有开始但没有终结的话，每一步只不过是下一步的一个转捩点。我希望我一些小小的际遇、一些的反省、一些从圣经里面所体会的真理，能够带给你安慰，能够带给你支持。我更加相信在因着神的恩典会带给你勇气和能力去面对你人生风风雨雨和一些你本来以为不可以面对的际遇。愿神祝福你，与你同行。